好，先不唱。因为我们得知正道以后，若故意犯罪，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，唯有占据等候审判那烧灭众敌人的烈火。人干犯摩西的律法，凭两三个见证人尚且不得免死而死，何况眼见那神的儿子将那使他成圣之月的血当作平法，又写满施恩的圣灵，你们想
他要守律法来彰显那加重的。
好，我们就读到这里，好不好？
十章第几节？
啊，二十六节。
二十六
节。好，那么这一段圣经啊，我们大家慢慢来，啊，要把它弄清楚。如果我们一般，我们在这读一下，好，你看，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，这是第一句话。啊，是我们得知真道以后，我们是指的谁？这里因为这个希伯来书，它是写给犹太教的信徒，就是当时犹太教信徒，就是他们是守摩西律法的这批人，他们是守摩西律法，犹太人都是守摩西律法，但是后来他们又信了主耶稣。他们又信了主耶稣，这一批人在当时把他们叫做希伯来人。希伯来人的意思，希伯来这三个字，它是希伯来文了，就叫希伯来人的意思，就是从那边过来的人，或者说从河那边过来的人，叫做希伯来人，那么。我们要把这个弄清楚，他那个背景。那么现在，请你读一书圣经，请你读旧约《创世纪》，旧约的《创世纪》十四章，十三节，十四章的十三节。旧约的创世纪十四章的十三节。好，创世纪就是第一卷书，第一卷十四章，好，十三节是好，如果找到了我们可以一起来读，好不好？好，就是有一个逃出来的人告诉希伯来人亚兰伯兰，亚伯兰正住在亚摩利人曼利的乡土那里，曼利和以斯格并拿都是兄弟，称于亚伯兰。你看，亚伯兰就是亚伯拉罕了，亚伯拉罕叫做希伯来人。为什么把亚伯拉罕叫做希伯来人？因为亚伯拉罕他原来住在一个地方，就是我们现在叫做那个时候叫做巴比伦的那个帝国的那个地方，叫做加勒底的乌尔，他是一个加勒底人乌尔。但是呢，他要神把他呼召出来，他就要过一条河过一条河，所以他就叫从河那边过来的人。好，那么这里啊，我们又要读一处的圣经啊，请你读创世纪的第十二章。创世纪十二章的第一节。创世纪十二章的第一节。好，我们就读这一节，好不好？他说，耶和华对亚伯兰说，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，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区。就是神啊对亚伯兰喊，就是亚伯兰喊，就要他离开本地本族父家，要离开到另外一个地方去，第一个就是迦南地。 他要离开本地本族富家到江南地区，中间就要过一条河，这一条河，那么，他就因为要过这一条河，所以他就叫做从河那边过来的人，他就叫西北来人，所以我们知道西北来人就是从河那边过来的人，就叫西北来人。那么现在我们读的新约圣经希伯来书就是写给希伯来人的，这个希伯来人就是河那边过来的人，就是那个现在那个属灵的意义，就是说原来他是信犹太教，守摩西律法，现在他信耶稣了，他就是从摩西律法的犹太教过渡到哪里啊？过渡到信主耶稣，好不好？所以他就叫希伯来人，懂这个意思哈？所以希伯来这个字的意思就是河那边过来的人，河那边过来的人就叫希伯来人。亚伯拉罕就是从河那边过来的人，因此今天我们读的这个希伯来书，新约我们刚刚读的希伯来书，那个意思不是说亚伯拉罕那个那种意思，乃是说属灵的意思，他是原来是信的犹太教，守摩西律法，现在从那边来信耶稣了，他就过来了。好，那么我们为了弄清楚，我们再读一处圣经，我们请读《使徒行传》。新约的《使徒行传》，新约21章。新约的《使徒行传》21章，我们从17节开始读，读到20节，17节读到20节，《使徒行传》21章，17节到21节。好，这个比较多，让我们就请 Tim 弟兄读，好不好？
到了耶路撒冷，弟兄们欢欢喜喜地接待我们。第二天，保罗同我们去见雅各，长老们也都在那里。保罗问了他们安，便将神用他传教在外邦人中间所行之事一一地述说了。他们听见就归荣耀与神，对保罗说：兄台，你看犹太人中信主的有多少万，并且都为律法热心。
好了，你看到这里哈，就是犹太人中，当时在耶路撒冷犹太人中信主信这个守摩西律法的有多少万人，但是都为什么信主，他们现在信耶稣了，信主的有多少万人，但是都为什么热心啊？都为律法热心，好不好？他们又要信耶稣又要守摩西律法，好不好？当时就是这么一个情况，所以圣经上就把他们叫做希伯来人。为什么叫希伯来人？他是原来是犹太教，犹太教是守摩西律法，现在信耶稣了。但是这一种人有一种情况，就是信了耶稣以后他还要守摩西律法，他还要守摩西律法，当时耶路撒冷就是这么一个情况。因此希伯来书就是写给这一批人，就告诉他们，你信了耶稣以后不要再守摩西律法，你信了耶稣以后不要再守摩西律法，就告诉他这件事情。因此我们刚刚来读希伯来书的第10章，我们再请回到希伯来书的第10章26节。26节，这一节是这样说，他说：因为我们得知正道以后，若故意犯罪，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。好，请我们注意一件事情，刚刚我就讲了，当时在耶路撒冷有很多犹太人，他们是信犹太教的，现在转过来信耶稣了，他们也为律法热心，有好多万， 那么犹太人不止那么多万了，好不好？其实犹太人里头还有一部分人，他们听了耶稣，听了福音以后，他们并没有信福音，也有一批人是这样啊。一定要知道，犹太人中间有一批人，有一批人是信了耶稣了，还有一批人不一定就信耶稣了，他们听了福音没有一定都信耶稣啊，要弄清楚啊。刚刚我们读的《使徒行传》是说那里有好多万人听了福音以后信了耶稣了，原来信犹太教的信了耶稣。那么也有一些人听了福音以后，他们还守他的犹太教，还信犹太教，他没有信耶稣啊，这种人也有啊。不要说只有，不是说所有犹太人都信耶稣啊，在当时的情况。那么我们现在来看26节，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，这里就说到了什么叫得知真道以后。知字，知道那个知字，得知真道的知字，就是说他有了一个听说了耶稣是神的儿子，耶稣是救主，他来为我们钉十字架。有些犹太人就听了这个，就得知了这个真道啊。得知真道就是说他听了这个真理，那个真道啊，原文就是真理，听了这个福音的真理，只听了但是没有信。这里没有讲信，好不好？要注意啊，这句话说他只听了福音的真理，有了得知那个知字，原文是只有一个知识，就是 knowledge， 他有了这个知识了啊，听了福音的知识他有了，就等于我们现在这样人传福音，传了福音以后他也听了福音了，但是他没有接受啊，有了这个知识。所以这里没有讲信，好不好？没有说我们信了真道以后，不是用的信字，是说只有一个知识。所以有的犹太人他听了耶稣是神的儿子，定为我们定十字架，听了但是他没有相信，他没有接受，他有了这个知识，他知道了，知道了以后怎么办呢？下面就讲了，得知真道以后，若故意犯罪。这个得知真道的人啊，他后来有故意犯罪了，好不好？那么现在就说，你知道了福音了，你没有接受，你没有相信，你就犯罪，犯了一个什么罪？叫做故意犯罪啊，故意犯罪。如果你还故意犯罪，赎罪的基础再没有了。他故意犯什么罪？我们要把它弄清楚。他听了福音以后，他没有接受福音，只知道那个福音的真理，他有这个知识了，有这个常识了，但是他没有相信，没有相信他会故意犯罪。故意犯什么罪？好，那就是下面我们请你来读啊，29节。何况人见他神的儿子，将那使他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，又写满施恩的圣灵，你们想他要受的刑罚该怎样加重了？故意犯的罪就是这里说的三条。第一条，他故意犯的罪，那是践踏神的儿子。什么叫践踏神的儿子？你们传福音说耶稣是神的儿子，耶稣哪里是神的儿子？他不过是一个木匠的儿子，你懂这个意思吗？他跟我一样嘛，是个平常人嘛，啊，他的父亲是木匠的儿子，好不好？你说他是玛利亚生的，啊，玛利亚生的，是他是圣灵怀孕的，哪里他犯罪了？他不承认什么是圣灵怀孕，他就是木匠的儿子，好不好？所以他就不承认主耶稣是神的儿子。这一个就是践踏神的儿子，这是第一个罪。第二个罪，将那使他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。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，就说主耶稣钉十字架流血，我们是说主耶稣流血就赦免了我的罪，洗净了我的罪， 因为他是神的儿子，他就说他的血和我们人一般人的血有什么不同啊？都是一样的嘛，为什么他的血就可以洗净我们的罪啊？这是第二个，他不承认主耶稣流的血能够洗净我们的罪，他说他流的血和一般人流的血一样的，好不好？把他神圣的血当作平常。第三个，有血漫施恩的圣灵，那意思就是说主耶稣在地上一切都是圣灵在那里做。你说他不是神的儿子，为什么他受洗的时候从水里一上来天就为他开了，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的身上，对不对？他不承认，哪里有这回事情，好不好？好了，因此这一种人他听了福音以后，他在这三个方面都不承认。第一个，他对主耶践踏神的儿子；第二个，把他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；第三个，又写满施恩的圣灵。那弟兄姊妹，我们现在来想一想，我们每一个基督徒，当你相信了主耶稣以后，第一个，你会不会践踏神的儿子？你会不会说主耶稣不是神的儿子？会不会？不会。你信了以后你不会。你会不会说他的血是平常跟一般人的血一样？会不会？不会。你会不会邪慢施恩的圣灵？会不会？都不会。所以这一个不是我们基督徒犯的罪，而是什么人？而是有一批人他听了福音以后他根本没有接受。所以刚刚我们读的这个第二十六节，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，这一种的人不是基督徒，没有得救的，好不好？他只有一个知识，好不好？只有一个 knowledge， 他只知道，但是他没有得救，没有相信。如果得救了，相信了，他就不会去见他神的儿子了，好不好？那就跟我们一样了，你听懂了吗？好了，所以因此这个人是没有得救的。这一种人是没有得救的，不是得救的。所以这里就说出来，第二十六节你看哈，他说，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，如故意犯罪，你知道了主耶稣神的儿子，你还故意说他不是神的儿子，好，这种罪你还故意犯这个罪，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。什么叫赎罪祭就再没有了？你已经否认主耶稣了，他就是一个赎罪祭，对不对？你都不接受他，还有没有赎罪祭啊？就没有了，你找不到第二个赎罪祭了，你懂这个意思吗？这个意思就是，好，请我们注意这一段圣经，他就说了这个问题。因为这一段圣经，很多人在读的时候，他就没有弄清楚，他就把二十六节就误会了。怎么误会呢？这里是说到，我们得知真道以后，如故意犯罪，赎罪之祭就再没有了。他就这样解释了，他说，你信了耶稣以后，你再犯罪，赎罪祭就没有了，你的罪就不得赦免了，你懂得这个意思吗？这个解释就错误了。所以很多人就是用这一段圣经来说，基督徒得救以后又可以不得救，你懂不懂这意思啊？你再犯罪你就不得救了，你懂？他就用这一段圣经来这样解释。弟兄姊妹，你要分清楚啊，这个解释是错误的，好不好？不能说我们得知真道以后故意犯罪，这是指的基督徒讲的，不是指基督徒，好不好？基督徒我们是得救以后，我们会不会犯罪？我们会犯罪，但是我们会不会犯刚刚我们说的那三方面的罪？我们不会犯。我们永远承认主耶稣是神的儿子，我们永远相信他的宝血能洗净我们的罪，我们永远不会亵渎施恩的圣灵，不会的，基督徒。因此这个我们不会犯这个罪。那么我们基督徒犯罪，我们犯罪不是犯这个罪，因为我们是相信了主耶稣。这里是说这一批人只有福音的知识 而没有接受主耶稣做救主。好，所以这一段圣经我们要明白它，不能把它用错了，好不好？你解释错了，你就会解释说，一个人信了耶稣以后，你再犯罪，赎罪祭就再没有了，主耶稣的血就不能洗净你的罪了，这就错了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啊，我们只要向主耶稣认罪，主的血能够洗净我们的罪。啊，这个我们再读一书圣经好不好？我们往后面翻，我们读约翰一书。后面约翰一书第一章，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，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。好，找到我们一起来读吧，因为就是只有一节，只有一节，好不好？我们一起来读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污。你看，我们一个基督徒，我们如果犯了罪，我们就到主面前去认罪，对不对？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。为什么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啊？因为我们认罪，我们的罪是谁担当了？主耶稣都担当了嘛。所以你只要认罪，就是怕你不认罪啊。一个基督徒你犯了罪，你说我不认罪，那你就这个罪以后在审判台前要交账的，好不好？你认了罪就可以了啊。我想为了使弟兄姊妹更明白，我们再把马太福音的第五章读一读，好不好？二十一节读到二十二节，马太福音第五章二十一节读到二十二节。好，好，我们找到，我们一起来读，好不好？好，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，不可杀人，又说犯杀人的难免受审判。只是我告诉你们，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，凡骂弟兄是拉家的难免公会的处断，凡骂弟兄是魔力的难免地狱的火。好，我们就读到这里。这是主耶稣说的。主耶稣说，这里二十一节，你们一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，这是摩西律法十条诫里面就有一条不可杀人啊。这是旧约叫以色列人是不可以杀人的，但是新约就不同了。你看主耶稣二十二节，主耶稣就说，只是我告诉你们，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。不是不可以杀人啊，连发脾气都不可以，动怒都不可以。你动了怒了吗？主耶稣说动怒一定要受审判，好不好？啊，这是对基督徒主的要求，那就是不是杀人的问题了，是你动怒都不可以了。下面还有，凡骂弟兄是拉家的，拉家是什么意思？拉家就是废物，好不好？啊，你如果有圣经啊，你就把你的圣经，自己的圣经把它写一下，那个叫废物，拉家就是废物。你来骂人不能骂他，是你这个废物不能骂的，啊，就是不能动怒也不能骂人的。下面又讲，凡骂弟兄是拉家的难免公会的审断，凡骂弟兄是魔力的，魔力是什么意思？魔力就是笨蛋啊，拉家是废物，魔力就是笨蛋，这个不能骂的，好不好？我们有的做父母的骂孩子，你这个笨蛋啊，不能骂。好，废物笨蛋都不能骂。你看后面讲，凡骂弟兄是魔力的难免地狱的火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地狱的火的什么意思？不是下地狱啊，不是下地狱，乃是说地狱的火要来烤一烤你，好不好？啊，不是下地狱，那是地狱的火要烤。啊，昨天还有人在问我，他说：“哎呀，那怎么办呢？我已经骂过人了，怎么办？好不好？” 马国人把比这个还凶怎么办？那以后地狱的火一定要烤我一下怎么办？好了，如果你骂了人啊，刚刚我们读了一段圣经，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，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看到没有，神是信实的公义。你骂了人，你有没有向主认罪哦？你有没有向他认罪哦？好不好？你如果认罪了就好了，好不好？神就赦免你的罪了，因为主耶稣能够洗净你的罪，好不好？好，因此如果你不认罪就不行。你说我就是要骂他啊，骂他是个笨蛋啊，骂他是个废物，我就是要骂他。好了，如果你就是要骂他，你不愿意认罪，好了，那有一天地狱的火就要烤一烤你了，好不好？那就要烤你了啊。因此我们一定要看了，我们要认罪啊，认罪。圣经里告诉我们，一个是向主耶稣认罪啊，我们向神面前认罪。好，我们在人的面前我们也该认罪，就是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能够说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刚刚那句话说的不对，请你赦免我。至于他赦不赦免你，那是他的问题了，认不认罪是你的问题了，好不好？所以弟兄姊妹，你不要怕地狱的火，你要怕地狱的火，你现在就认罪吧。你如果错了，你就向主认罪，主就能赦免你的罪。如果有一天你见主的面，主要审判你的时候，你就跟主说，你说主耶稣啊，我已经认过罪了，好不好？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说，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的罪，我已经认了。好啊，这一个就是说到我们基督徒我们要认罪。好，我们不要骂人，这里说得很清楚，好不好？动怒都不可以的啊，这是圣经里告诉我们。好好，那么我们这是读了第一处的圣经，现在我们还要读第二处的圣经，还是希伯来书，我们要读第六章。第一节读到第八节，希伯来书的第六章第一节读到第八节啊，因为比较多，我们就请 Tim 弟兄来读，好不好？请 Tim 弟兄读。
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，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，不必再立根基，就是那懊悔死刑信靠神，更要洗礼按手之礼，死人复活以及永远审判各等教训。神若许我们，我们必如此行。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，尝过天恩的滋味，又与圣灵有份，并尝过神善造的滋味，就我来世全能的人，若是离弃道理，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，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重定十字架，明明地羞辱他。就如一块田地吃过屡次下的雨水生长菜蔬，合乎耕种的人用，就从神得福。若讲经济和纪律，就必被废弃，尽于咒诅，结局就是焚烧。
好，这一段圣经也是很容易使人误会的，如果弄不清楚就要出问题了。那我们先来看，我们先从第四节看到第六节，读到第六节，四节到第六节啊，他说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，尝过天恩的滋味，又与圣灵有份，并尝过神善道的滋味，觉悟来世全能的人。那么从这两节圣经来看，这一个人一定是得救的人，一定是信了耶稣得救了。为什么？你看他说他是蒙了光照了，尝过天恩的滋味了，又与圣灵有份了，并尝过神善道的滋味，觉悟来世全能的人。你看圣灵也住在他里头了，他也知道神的话的重要，神的道，道就是指的神的话，又给圣灵有份了。弟兄姊妹，这种人你说得救没有得救啊？他是得救的人啊，这种人一定是得救的人，信了主耶稣了。 就和我们刚刚读的第十章那个只是知道了道理好不好，那个人没有相信，没有得救，那不同的，这个人已经得救了。那我们看，如果这个一个得救的人，请你看第六节，若是离弃道理，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。若是离弃道理，这一句话翻译的不好，不准确。原文这是若是离弃道理的意思是什么意思？他说如果跌倒了，这个基督徒跌倒了啊，跌倒是各种情况都可以跌倒，或者犯罪了，或者软弱了，他就跌倒了啊。假如这个人跌倒了，下面就说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啊。很多人就解释，那就不能认罪都没有用了，你跌倒了，你是一个得救的人，你重新懊悔，你再向神认罪都没有用了，你看到没有啊？啊，所以有的人就拿这个来解释成你得救了又可以不得救啊。你看，不能叫他重新懊悔了。弟兄姊妹，这又是一个问题了。现在我们要解释一下什么叫做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。底下一句话第六节，他说若是离弃道理，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，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，明明的羞辱他。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？现在我们一定要弄清楚，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的意思，那就我们要回到第一节了啊。第一节就是说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，要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。第二节，后面记住，不必再立根基，就如那懊悔死刑，信靠神，各样洗礼，按手治理，死人复活，以及永远审判，各等教训。那请你注意这一段圣经，他就讲了基督道理的开端。我们一信耶稣，我们就知道基督的道理就开端。开端是告诉我们什么？第一个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，我们每个人是罪人，因为我们是罪人，我们就应该懊悔死刑。看到没有？什么叫懊悔死刑啊？懊悔啊，就是我对我的死刑的意思，就是我犯罪的那些行为，我应该在神的面前懊悔，要认罪。所以我们信耶稣啊，第一个要认识自己是一个罪人，第二个要向耶稣承认我是的罪，那就叫懊悔，懊悔我的死刑。这个就叫根基，这个就叫根基。弟兄姊妹，我们信耶稣的根基是什么？第一个，我知道我是一个罪人，一定要承认我是一个罪人。第二个，要承认耶稣是救主，是神的儿子，为我钉十字架，我就要到他的面前去承认我的罪，那就要懊悔我过去所犯的罪，我的那些死刑，就是犯罪的行为，我要认罪。这个就是接受耶稣做救主，这就叫根基，对不对？我们每个人都要经过这个根基，好不好？这是信耶稣的根基，一定要懊悔死刑。后面就讲信靠神，还有各样洗礼，就是包括受浸。你看你信了耶稣要受浸啊，按手死人复活，永远审判，各种的教训，这都叫根基。好，根基。你看第六章的第一节啊，他说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，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，不必再立根基。什么意思？就是说你信了耶稣，我们都信了耶稣，我们的根基就已经有了，对不对？承认我是一个罪人，向主耶稣认罪，我懊悔了我的死刑了，对不对？我就得救了吧。这个根基就立好了没有啊？根基就立好了，好吗？那就不要再来立根基哦。 你懂不懂？根基立好了，不要再立根基。这个再立根基，这个再字，在希腊文里面，如果用英文来代表，就是 again， 再来一次，好不好？再来一次立根基。好，等等我们就要解释了，为什么他专门要说这件事情，再来立根基。好了，现在我们就看第六节了。刚刚我们一说了第六节，若是离弃道理，就是一个基督徒失败了、软弱了，甚至于他犯罪了，底下就讲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。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？就是就如果一个基督徒你已经得救了，那就已经有根基了吧？你已经在主面前认过罪了没有？认过了。所以现在你如果失败软弱了，这就说就不能叫他们再来一次根基的懊悔，懂得这个意思吗？就不要来一次根基的懊悔。什么叫做根基的懊悔？那就是说我再得救一次，你懂不懂这个意思？你看我们现在不讲这个，我们怎么会有再来一次得救啊？再得救一次啊？但是犹太人他们就有这个情况了。你看下面马上就解释，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，是什么意思？以色列人摩西的律法，他们犯了一次罪就要献一只羊，对不对？他们又犯一次罪怎么办？又献一只羊，对不对？那这个有犯一次罪就献一次。那我们基督徒不是这样哦，我们不是犯了一次罪我又喊主耶稣再钉一次十字架，你懂不懂这意思啊？再把主耶稣献一次，你懂不懂这个？这是犹太人的做法，摩西的律法，我们没有。所以这里说如果一个基督徒失败了、软弱了、犯了罪了，就不能叫他们再来一次得救的懊悔，根基的懊悔，你懂这意思吗？好，我们再来一次就没有了，好不好？所以这里就写给犹太人的，因为犹太人他们有这个习惯啊，所以他们觉得哎呀，我现在又犯罪了，我信了耶稣我又犯罪了，怎么办呢？过去摩西的律法再献一个羊啊，我犯了罪再献一个羊，我再犯罪又献一个羊，好不好啊？他就想的是这一个，我罪犯大了就献一个牛。那么我们新约就不需要这样做了。所以这里是说到今天我们信耶稣以后，如果一个基督徒失败软弱了，你就不需要来一个根基的懊悔了，好不好？你就要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，不必再立根基，看到没有？不要再来一个根基的懊悔了，就是不要再得救一次，好不好？如果你要想再得救一次，就等于把主耶稣怎么样再定一次十字架。好，懂这个意思哈？好，这一段的意思他是这样解释啊。因此他说如果我们这样做，就把神的儿子重定十字架，明明的羞辱他，这是不应该做的，不可能的啊，也不应该做的啊。大家要明白啊，这一段圣经的意思，好不好？不要再立根基了啊！我们可不可以认罪？一个基督徒失败软弱可以认罪，好不好？认罪就可以了，你不要拿一个我又重新再得救一次，就不对了，好不好？好，要把它明白了。这段圣经是讲的这个。那么我们看第七节，就如一块田地吃过每次下的雨水，生长菜蔬和服耕种的人用，就从神得福。若长荆棘和棘藜，必被覆聚；荆棘咒诅，结局就是焚烧。这两节圣经是说的什么？如果一个基督徒，你信了主耶稣，你就像一块地，吃个每次下的雨水，雨水就是神供应你的嘛，对不对？雨水是从神赐的，对不对？不是人给的，神就给你雨水，来使你养活你。那你怎么办呢？你就应该长菜蔬。那合乎神用，能够供应人，你要长好的东西给人吃啊，就不能长荆棘和棘藜。神是这样给你丰富的雨水，你就不要去长一些刺， 展现篱笆，啊，这是神不喜悦的。你应该要找财树，你应该供应别人，对别人有好处。如果你一定要长进，一直犯罪，你不肯悔改，你如果要一直犯罪，一直不肯悔改，就要被废弃。废弃这两个字的意思，就是把你放在旁边了，神就不再用你了，好不好？废弃就是不再用你。举个例来讲，你的自行车现在已经坏了，修不好了，那你就把它放在旁边不用了，好不好？你家里的洗衣机坏了，修不好了，你就不用了，把它摆在旁边了。废弃意思说把你摆在一边，不用你了，神就不用你了。你要即使犯罪，神就不用你了，不用你怎么办呢？好了，禁欲咒诅，结局就是焚烧。禁欲咒诅，基督徒不会受咒诅，那么就是神要管教你了，好不好？神要管教你了，这一个管教啊，好像是咒诅，是禁欲咒诅，但是不是相对不信人、不信主的人的咒诅，不同的，是叫做禁欲咒诅，就是神的管教，啊，神也许就要打你了，啊，神就要管教你了，神就不听你的祷告了，好不好？好像是受咒诅了，结局就是焚烧。那就是说，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，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，就要审判这个基督徒了。你不肯悔改，那个时候结局就是焚烧，就是我们刚刚读的马太福音第五章，他怎么讲啊？你如果要骂弟兄是魔力，难免什么地狱的什么地狱的火，好不好？那个时候主再来的时候，火就要烤一烤你了，好不好？啊，结局就是焚烧了。如果你悔改了就可以了。所以今天我们基督徒，我们如果软弱了、失败了，我们就到主面前去悔改了，不要来一个重新立根基的悔改，好不好？啊，就不要再立一个根基了。这一段圣经就是这个意思，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它弄清楚，我们就不会错误的听别人的解释，我们就会弄错了，好不好？一弄错了，所以现在就有的人讲，不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。你看啊，你说你信耶稣得救了，啊，如果你是得救了，啊，那么他就把这两段圣经就拿出来了，好吧？当然还有好多圣经，我们一定要把它弄清楚。他就把希伯来书十章二十六节了，啊，你就故意犯罪了，赎罪祭就再没有了，好不好？你认罪都不可以了，啊，如果按这里来讲的话，啊，那么你就不能叫你重新懊悔了，啊，你到主面前悔改都不行了。好不好？这两段圣经不是这个意思，我们一定要弄清楚，好吧？我想我的交通就在这里，看看我有没有说清楚。如果没有说清楚，弟兄姊妹，你们还可以问，好不好？好，你看。就到这样。好，
我想问，就是说，已经信的再犯罪的，他将来是还是可以进入新天新地，还是流亡火湖？
第一个，基督徒。我们一定不会进到硫磺火湖去，请你注意这个事情。硫磺火湖是第二次的死，啊，第二次的死，基督徒是绝对不会进去的。但是基督徒，你如果没有一个好的得救的或者说得胜的生活，那基督徒将来到哪里去？那我们来读两处的圣经，好不好？第一个，请你读马太福音二十二章。十一节读到十四节，马太福音二十二章十一节读到十四节，马太福音二十二章十一节读到十四节，好，我们一起来读吧，好不好？ 王进来观看宾客，见那里有一个没有穿礼服的，就对他说：“朋友，你到这里来怎么不穿礼服呢？”那人无言可答。于是王对使唤的人说：“捆起他的手脚来，把他丢在外面的黑暗里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，因为被召的人多，选上的人少。”好了，基督徒，如果你犯罪不能悔改，你没有一个得胜的生活，那么到那一天，就是你就是没有礼服。礼服的意思，衣服在圣经里是讲到我们的行为，啊，特别在以赛亚书就说得很清楚，衣服是指的我们的行为来讲的，好不好？那你看，我们来读一书圣经，请你读读旧约的以赛亚书。以赛亚书第64章，以赛亚书64章第6节，好，我们一起来读吧，因为只有一节，好不好？好。第64章，以赛亚书64章，第6节，好不好？第6节，64章第6节，还没找到哈。好，好，我们一起读哈。我们都像不洁净的人，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，我们都像椰子渐渐枯干。我们的罪业好像风把我们吹起，你看这个衣服就像污秽的衣服，看到没有？衣服是指的我们的义，好行为没有好行为，我们的行为就像污秽的衣服。所以刚刚马太福音这个22章，这个人没有礼服，就是没有干净的衣服，这个人没有好行为，一个基督徒将来怎么办呢？就要把它丢在外面的黑暗里。什么叫做外面的黑暗里？就是说基督徒得胜的基督徒都在天国了，好不好？那么天国的外面就有一个地方是黑暗的，天国里面是光明的，他不能进去了，他在外面的黑暗里，在那里他就怎么样了？就在那里哀哭切齿。别人和主耶稣一同作王1000年在天国里面，他就不能够，那1000年他就在外面的黑暗里头哀哭切齿。哀哭切齿的意思，在希腊文是咬紧了牙齿痛恨自己，后悔痛恨自己。哎呀，那个时候为什么我不好好读圣经，我不好好祷告，不好好认罪，为什么就专门要去恨人去骂人啊？好，这些问题为什么不原谅人？哎呀，后悔，咬紧牙齿，叫做哀哭切齿，流泪，后悔自己。后悔多少年啊？1000年哦，我们在地上只活几十年，那是1000年啊，后悔自己啊。再把1000年过了以后，好了，他后悔已经，我想神就接纳他的后悔了，好不好？然后他就可以到新天新地了，不会到硫磺火湖。所以这里说的基督徒是在黑暗里头哀哭切齿，好不好？好，
感谢主。我想我们会经常思考这样的一个题目，就是我们我们一个得救的基督徒如何面对神的审判。有可能在主再来的时候我们还活在地上，也有可能主再来的时候我们是已经先睡了的人。那么神对我们的审判是又真实又严格的，得胜的和不得胜的一定会有一个分别，盼望我们通过一些交通，借着圣灵的感动，让我们知道，我们的行为乃是在主的面前要记账的，所以我们不单是有内心的归向主，更是有 从内心出来的外在的行为，可以在神的眼中看是合他心意的行为。好，那我们有一点祷告结束今天的聚会。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你为我们预备每一次的聚会，我们借着你的话语能够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，我们愿意看你的荣美，我们更愿意让你的荣美在我们的身上显现。我们时常会陷在自己的软弱当中，
是，
我们也为自己的软弱向你献上我们的悔改。
主啊，
我们没有一件事情在你的面前是完全的。
是的，主。
主，我们却求你带领我们进入那新的生命里面。
Amen。
就是你所赐给我们的生命里面。
Amen。
让我们可以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过讨你喜悦的日子。
Amen。感谢主。
主，我们盼望你再来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守节心清的站在你面前。
Amen。感谢主。
主啊，求你带领我们这样的一个小小的群体，求你悦纳我们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，
阿门。